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再一次一起能够来研读神的话语，也非常欢迎你按时收听我们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预备的真道分解。很感恩呢，就是每一次呢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让神的话真正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目前我们学习的是耶利米书。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呢，神要你指出别人的错处，而你明知这么做会招来愤怒，那么你会如何反应呢？今天呢，我们就要从耶利米的身上看看他怎样回应神给他的任务。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呼吁离开假信、假的信仰。而我们要看的经文呢，就是在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章第三节，所以请你也翻开手边的圣经。待会儿呢，时间的关系，有一些经文我就把出处读出来，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读经文内容的。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之前我们谈过第二到第六章啊，是耶利米早期的讲论。从第七章到第十章呢，却是一个新的境界。这里记着耶利米的圣殿信息。早期讲论的文体呢，可以说是一个平衡对称的诗体。那么同样，这个之后的论述就变成一个条理分明的散文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因为耶利米工作的时间、对象，以致他的神学思想也是有显著的不同。在第七章到第八章，还有二十六章一到二十四节的记载呢，可以说是耶利米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和信息。他的圣殿讲道是在耶和华殿的门口。那特别在第七章第二节这里说的耶和华殿的门口，那么第七章就记述了信息的内容，而第二十六章呢就叙述了圣殿讲道的结果。结果是什么呢？祭司、先知和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那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到底耶利米啊当时是讲了什么，招来众愤？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一些背景，然后再读他的圣殿讲章。之前第二到第六章的背景呢，是约西亚的时期，百姓对神背道背逆，以致耶利米要呼吁他们悔改归向神。他以申命记那个顺服神则蒙受应许，悖逆神则自招审判，这样一个教导呢，不断地来呼召百姓回转。但是第七和第八章这个有名的圣殿讲章啊， 是在约雅敬登基不久以后传的。这个时候国内的宗教情况又不同了，主前608年呢，尼尼微已经倾覆，巴比伦正挥军与埃及要做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交战，而犹大呢已经有新的王继位。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局当中，百姓都以为呢，只要圣殿好好的，这就是神同在的明证了，而只要圣殿在，他们就必定安全。他们记得神曾经在亚述人手下救出耶路撒冷，那么现在同样的事可能也会再发生啊。那么这一段的历史你可以参照列王记下18章17节到19章37节。可是这个时候呢，耶利米的信息却是要惹犯众怒啊，攻击圣殿。耶利米发现即使百姓和宗教领袖看重圣殿和崇拜，但如果这只是流于形式和外表，看那些仪式比和神的关系本身更重要的话，那么这种敬拜也是一种虚假，这也是另一种偶像崇拜。他这第二轮的批评针对的对象是更广泛的，所指责的也是更深入。由于他深刻揭穿了人自以为意的面具，粉碎了人自我保护的墙，终于招来更多人对他的愤恨，使他被捕受控诉，几乎要送命。我们会用两次的课堂呢来讲圣殿信息。这次呢，我们先要讲他第一篇圣殿信息，是他在呼吁百姓离开假信仰，所以要讲的经文在第7章1节到8章3节。那我们可以将这一段经文呢分成四个段落。第7章1到15节是在圣殿宣讲的信息，7章16到20节讲到了神禁止先知为百姓代求，第7章21到28节谈顺从胜于献祭，7章29节到8章3节就讲以人为祭将来要受审判。好，以下呢我们就一一来看经文。那么凌晨还是提醒您啊，那么圣经可以翻开随时预备来对照着看。7章1到15节是圣殿讲章，是先知站在圣殿门口传讲神的话。当神吩咐耶利米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这个时候呢，可能正有一个宗教节期在进行着。圣殿门口呢，可能也是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而耶利米所站的门口，可能就是分隔外院和内院的地方。那我们仔细读读耶利米的话，就发现他是在用法庭术语来表达信息。他一开始就指出假先知们欺骗百姓去信靠圣殿。圣经说，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选民为圣殿呢，是神的一个居所，所以在他们认为神绝对不会离弃圣殿。但之后耶利米在第5节到第7节却将神同在的条件讲得清清楚楚，在第5章第5节到第7节呢，就道出了申命记当中律法的一个精义，包含了旧约中对真正的敬虔最好的解说。那里是这么讲的，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那弟兄姐妹，今天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提醒？今天我们对神的信仰又是如何呢？我们是只有周六周日去礼拜堂做做礼拜，认为这样已经可以算是尽了一个做基督徒的责任了，可以得到神的同在祝福，还是我们的生命里真正遵行神的吩咐，活出他所教的仁爱、公义、诚信、待人、纪念穷苦人的需要呢？那么这段经文也是可以成为我们一个自我反省的。在七章八到十一节，耶利米继续他的控诉，他们一方面偷窃、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另一方面呢又回到圣殿敬拜，以为这样可以逃避神的刑罚，但是这是枉然的，他们使圣殿成为贼窝，他们罪恶满盈，可是却还是自以为稳妥呢。在七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耶利米呢就宣布了审判的信息，他以示罗的命运，这个示罗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三节还有第四章，他警告犹大不要以为神会被这些看以特别的物件给绊住了。圣殿这个地方虽然是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是一个敬拜他的地方，但是当百姓行恶的时候，圣殿本身却不提供任何安全稳固的保障。示罗曾经一度是安置圣所的地方，那么如果你了解约书亚记十八章一节、撒母耳记上一章三节的经文，你就明白，虽然会幕被安置在那儿，也不能免遭毁灭。约柜曾经被非利士人夺去，示罗自此永远不能恢复他作为宗教中心的一个旧观了。犹大也会像以法莲，也就是以色列一样的，在神的眼前被赶走，在七章十五节的经文。那弟兄姐妹，这些经文是给我们什么提醒呢？今天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蒙神悦纳呢？原来很在乎我们教会中每一个敬拜者的生命。你可知道你教会奠基的时候、成立的时候的历史吗？相信每一个教会在当初奉献给神的时候，都曾经立志为神要传福音、广作见证、荣耀神的名。但是回想今天教会的光景如何呢？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不要像当时的选民，一面继续放纵犯罪，一面呢，好像若无其事地回教会聚会，免得叫神的家蒙羞，叫神因自己的殿变成贼窝而伤心呢。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好，往下我们再看七章十六到二十节。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中，是耶和华向耶利米说话，他似乎知道耶利米会为犹大祈祷，求神免去百姓要受的刑罚，所以他就预先禁止他这么做。 在七章十六节，经文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也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为什么呢？耶和华要耶利米观察百姓的罪行。在七章十八节，他们膜拜天后，指的是这一段的记载，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这个天后这个偶像，只在这里和耶利米书四十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那儿提到过，它可能是相等于亚述和巴比伦的伊施塔尔神，或者是迦南人的亚施他路神。这两块偶像都是管理丰收的女神。有一块埃及的碑铭上也提过这个天后的名字，在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二节，那么耶利米书十九章十三节，西番雅书一章五节，都记述了犹大列王在房顶上烛坛敬拜上天万象。那么这些呢，其中就包含了天后。可见这些外邦偶像很可能是由当时犹大的贵胄引进来的。虽然约西亚王在宗教上曾经大兴改革，但异教崇拜呢仍然是充斥着民间。于是耶利米书七章十九节这里说，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那弟兄姐妹，你注意到这里神的怒气也表达了伤痛的感觉。神的百姓甚至贵胄公然向神来挑战，有意违背向来帮助他们的神，他们不尊重神，这是神心伤痛啊。而神的怒气也必然降临到罪人身上，毁灭是普遍的。在七章二十节提到城市和乡野都有神的怒气如火着起，从神这些宣告当中看不到任何的希望，除非耶和华再施恩，否则以色列人是没有任何的盼望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要省察，我们是不是会像以色列的权贵那样，一方面去教会崇拜，但心中又祭祀别的偶像呢？诗篇的作者说，以耶和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啊。我们是不是有权力、财富、成功、名誉、自我中心等等这些看不见的这些无形的偶像在我们的心中呢？有些人在教会中有很高的地位，也有不少的侍奉，但却乱搞男女关系。即使人不知道，难道神不会追究吗？在七章十六到二十节，我们知道，我们若不离罪悔改，是不能得到神的赦免和祝福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从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一节起是另一个单元了，而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正正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在上文的七章十六到二十节，耶和华的言辞可以说是以第二人称啊来向耶利米说的，到了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话的对象转向了一般百姓，到了二十八节才再回来记述神吩咐摩西当说的话。 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和七章的二十九到三十四节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这两段经文呢，都非常注意列祖还有子民。在这两段经文的日子是很不同的，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这段时间大约是在主前五百九十四年，那么七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呢，则是在主前大约是六百年前后吧。那我们先来看头一段的经文，七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首先我们看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呢，这个重点在祭司的律法，有关礼仪方面。经文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儿，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乍听起来呢，这里似乎在说出埃及时代祭祀的事儿，但这里要强调的是摩西律法的精神。摩西律法主要不是关于献祭的条例仪式，而是借着敬拜中的献祭呢，表明神与他子民的约的一个关系。特别是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一到八节，在神和他子民立约的关系当中呢，神所要求于他儿女的就是遵守顺服。祭祀呢是顺从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人以为单单献上祭物而又可以不听命于神，那么他的行动不光毫无意义，也会惹动神的怒气。堕落的以色列人本末倒置，他们想以献祭代表顺命，如此呢，就使得圣洁的宗教仪式也因着百姓的背道呢，就变得毫无意义了。那么我们看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神就直接斥责他的子民的错误。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那么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的记述，撒母耳在那儿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同样在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耶稣也曾经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姐妹，这些经文呢，都提醒我们，我们体会这个话有多深呢？神爱的是顺服听他话的一个祭。我们平时又献上多少顺服听命的祭给神呢？
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 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看7:29-8:3，这里讲到了以人为祭的将受到审判。这一段的一开始就命令犹大人要剪发以表示悲哀。7:29的经文说，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敬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因为神为了百姓可憎恶的行为而弃绝他们。我们从6:民数记6:5，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剪发的命令是和拿细尔人的怨是有关的。在民数记6:7也表明了拿细尔人的法如同圣冠，是有离俗归神的意思。所以在当时作为一个拿细尔人，他们不可以剪发，如此就表明了他们对神的奉献心志。先知在这里呢，命令人要剪发，是要象征拿细尔人对神的忠诚的愿已经打破了。接着神继续指出他子民做的惹他发怒的事。耶利米书7:30-31，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肥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换句话说，百姓呢，把偶像放置在圣殿中，污秽了圣殿。他们更在耶路撒冷以南这个新嫩子谷中的一个陀肥特呢，也就是火烧之地啊，献上自己的孩子为祭。他们借用了拜摩洛的形式，将自己的儿女献给神。这样一个举动其实是律法严严禁止的，他们却明知故犯。耶和华绝对不要人献幼童。那么即使在出埃及记22:30记述了神要人将头生的儿子献给他，但绝对不是以燔祭的形式。那么关于献儿女的事呢，在生命记18:10也特别的禁止。而日子将到，这谷要称为杀戮谷，是为在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有大批尸首要抛弃在那儿，而杀害自己儿女的要被巴比伦人所杀。那么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更加的警醒，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实际属灵的光景。我们今天对神的敬拜是如何？我们是按着神吩咐的去敬拜呢，还是我们按着自己的计划去做才是最好的呢？愿我们真的尊神为圣，尊神为圣。好，我们今天信息呢就分享到这儿。